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欢迎您来加入我们今天学习的行列。那么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继续读《生命记》，读24章。在以前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生命记》是摩西第二次对以色列百姓说话，很长的一段。那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一口气说完的，大概不大可能。可见呢，这是一次一次记载，而其中的事情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解释一下。那么在这些条例当中呢，我们看见有些蛮繁琐的，但是你仔细思想呢，它有蛮深的意思。我们多明白多读的时候呢，就会懂得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肯举一反三，不去注意那些字句的话呢，我们对于神的心意一定会更多的了解。那么在前面我们读到20几当中呢，已经看见他很多例子，很多条例是相当繁琐的。那么24章呢，也是一些蛮具体的例子。那么有些呢也是好定规，有题目，有些就一句话很难分类的。我们今天呢就大体的看一看，希望能够借着研读24章这整章呢，对旧约通盘的历史跟以色列的民族文化的背景的问题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事，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好，现在我们就看第24章第一节开始。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么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就是讲休妻的条例。这里所有的例子呢，都是条例的问题，休妻的条例。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那么这两句话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弹性伸缩的余地。有什么不合理的事，那么谁说不合理呢？是不是丈夫说不合理呢？还是按照律法不合理呢？还是按照什么条件，按照每个家庭的环境不合理呢？这里都没有说。那么可以呢有大的，可以有小的。底下就说呢，不喜悦他，因为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不合理的事呢，很难定一个绝对的标准。比如说，如果丈夫娶了妻子，这个妻子不会煮菜，是不是一个不合理的事呢？这个可大可小了。如果娶来的妻子很浪费钱财，是不是不合理呢？都很难说。如果你说她不美貌，不合理，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会觉得有点过分。那这些事情标准在哪里？生命记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想呢，这是人的软弱，找出各种不合理的条件。那么所以呢，你看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就面对这些人来问问题。有人就问这个律法说，摩西在律法书里面所写的可以准许人休妻，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休？这就是他们的问题的根源了。是不是只要不喜欢就可以休他？因为如果你把不合理几个字去掉呢，人若娶妻以后若不喜悦他就可以休他。那么是不是丈夫不喜欢太太了，无论什么理由都可以休妻？他们当初也是这样问主耶稣的。那主的回答呢很特别，他说人若休妻呢，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也是叫妻子称呼他为淫妇了。那么所以这里呢讲的不合理的事情，应当是指着婚外的关系发生以后有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不喜悦。所以这里呢对这个不喜悦他不合理的事情的解释呢，以色列人都有问题，何况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呢更加不清楚了。所以这个看个人的良心的取决标准，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那么为什么规定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就可以打发他离开夫家呢？因为一个妇人有正式休书的时候，底下讲了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他有了休书以后呢，就表示他跟前夫中间的瓜葛，所有的往来都断掉了。若是有人要娶她，她也愿意的话呢，就可以再有嫁娶。所以这个呢是给妇人一个自由，免得呢她离开以后人家一直在指指戳戳， 说她是不合理，她丈夫把她休了，恐怕她有问题吧，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性或怎么样。这些话呢，有了休书以后呢，实在是为了这个妇人的保护。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律法的精义之内呢，是正常的，是健康的，是有用处，是好的。但是人可以把它误用，变成许许多多麻烦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语气还是正面的。他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第三节、第四节说，后夫若恨过他，写休书交到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里呢，讲到这些婚姻的问题呢，就是如果一旦解除婚约之后呢，就没有婚姻的关系了。如果这个妇人当初离开夫家以后，并没有别人再去娶她，以后丈夫回心转意了，还可以接纳她回来。但是一旦呢，她已经嫁给别人了，这个婚姻的关系就是完完全全的解除了，再也不能够回头了。那么你知道人的感情是会变的，今天喜欢，明天恨恶，到第三天又回心转意，那么这里呢，就会造成很多混乱的事情，那么也会叫妻子丈夫中间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用严格的角度来读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看见很多的事情也不完全在这个律法范围之内。好比在大卫的身上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曾经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但是呢，因为大卫离开扫罗之后呢，扫罗把他另外嫁给帕帖，等到大卫回来之后呢，他的妻子米甲又回来了。当然这是大卫所不情愿别人把他强行娶去的，他再来接纳他，这个是圣经所没有提到的事情，看来是神所允许的。今天这里所讲的就不是这样情形。如果呢，婚姻可以今天愿意，明天不愿，后天又回来，这里呢就相当混乱了。所以这个条例叫我们知道，婚姻是应当尊重的，不可以当儿戏。如果这里已经有写休书的条例，太自由的话，大家都这么来，妻子要的休书，他就可以再去随便嫁人，以后不喜悦再回来试试看。今天呢，正是有很多试婚的行为，这个试婚呢，没有一个会有真正的稳定的结果的，都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随便惯了以后呢，对婚姻的看法自然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圣经这里说呢，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之地被玷污了。这个就讲到神对于婚姻的看重。好，第五节所讲的事情呢，跟婚姻有一点连带的关系，可是不是讲的婚姻的本身。他说什么呢？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这个是很宽容的一个条例。今天哪里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可以放一年的婚假呢？这个是很长的婚假了。当时在农业社会，尤其以色列百姓，讲到他们在分地而居，在进入迦南之后，这个条例呢，可能对当时是有相当的好处的。他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因为他的心呢不在战场上面。前面我们读的征战的时候，若有人聘了妻还没有娶的，可以回家去娶妻，现在娶妻之后呢，一年之内也不要他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因为他的心不在焉呢。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因为他可能全心在他妻子的身上，所以他昏昏叨叨的，不知道办什么事情好。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如果懂得呢，现代的人所以有蜜月旅行，或者说公家给他婚假，是为了让他在新生活的适应。因为我们知道，比较成熟的角度看呢，两个人结婚之后有相当多彼此适应的事情要做的。那么如果有一年的时间彼此适应呢，应当是相当好的。神呢也明白人的软弱，在娶妻之后呢，要有很长一段适应的时间，所以这个一年清闲在家呢，可以彼此有更多的认识，在婚姻的调整上面是很好的。好，第六节，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这里第六节跟以后第十节讲的呢，都是当头的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加上去几句话，所以我们从第六节呢，也接到第十节来看。第十节到十三节说，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着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
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里讲的当头的问题，什么叫当头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抵押贷款，因为你借钱给他，怕他不还，就拿一样东西在那里做保证。所以这里呢，拿当头的事情呢，是一个蛮严肃的事情。借贷的双方呢，当他要给你当头的时候，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为什么呢？因为怕呢，有钱的人借钱给别人之后呢，当他借钱的时候呢，就颐指气使，予乞予求，他要什么你只好给他，因为你没有钱跟他借钱。这个时候如果圣经允许人进到别人家里去拿当头呢，那就捡他所要的拿了，这个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相当糟糕的问题。那么这里呢，保持一点距离，让这个人自己从家里拿出来，是他甘心乐意拿给你做当头的。当然这个当头一定要有一些价值才行，如果完全没有价值，那拿他做当头做什么呢？所以可能是拿衣服，这里说也可能拿磨石做当头。但是如果你把磨石拿去做当头，这个磨石是干什么呢？磨石是生产的工具，它田里有了出产，有了麦子要磨麦，那你把它磨子拿去了以后，它不能生产，所以他说你不可以拿这个磨石或者上磨石做当头，那么拿去上磨石下磨石也没有用了，因为磨石是一对的。那么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因为这是他靠他养生的东西。所以这里的原则呢，当你取一样当头抵押的时候呢，你所给的东西有价值，但是不能够影响到你生活，影响到你工作，这个呢，这个当头就过分了。所以他说，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这个当头呢，很可能就是衣服，所以不可留他的衣服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连被窝都没有，只有一件衣服，白天穿着，晚上盖着睡觉。那么你白天的时候拿来当做当头，他不要用，因为他身体活动。可是晚上的时候睡觉，如果没有这个衣服盖着睡觉呢，就会着凉了，就会生病了。这个呢，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不可以拿他的当头过夜。到了日落的时候，要把这个衣服还给他，当头还给他，使他可以盖着睡觉暖和，这是一种慈爱的表现。他就为你祝福，他也是甘心情愿的在神的面前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当我们这样体谅别人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义。那么这里呢，说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在借贷的时候，贷方有钱的人呢，常常可能需要有一些当头做保障，免得借方不还。可这个时候呢，因为两方不平等的缘故，怕贷方呢强取别人的东西做当头，那这个呢是圣经所不允许的。新约里面也讲到有一些寡妇呢受人欺压，寡妇呢没有办法理论，也没有实力，所以就受了欺压。这个呢就是讲到为富不仁。所以讲到我们有钱可以借贷给别人的时候呢，圣经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你就不要做一个过分的事情。要记住神给你力量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呢，要给人留一个余地。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可以看见，这类律法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光是字句这是一种读法，说不可以拿衣服做当头，好，那就不拿衣服做当头，穷人的衣服要还他啊，倒是还他。可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这里面读出律法的精义，是以爱为本，那么我们读的就会津津有味，越读呢越对我们属灵生命有帮助。因为我们不是在律法的夹缝中间称自己为义，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这里讲到这就是你的义了，这里讲的你的义呢，并不是在行为上面仅仅照着字面遵守，而是说你懂得了神的心之后呢，自然神的公义就是你的公义，神就看你的表现，你在神的面前就是称义了。这个呢就是得神称许的意思。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当我们懂得神的心之后，我们所做事情呢就自然遵行律法命令中间那个精义，不是去照着字面遵守，反而把律法实行出来了。如果我们看着律法只是记住它的字面，表面上这样照着做呢，一点没有经过我们内心的过程呢，这个并不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种学习跟生命改变的态度。所以这里呢，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呢，其实它的分别不是那么大的。我们倒回去呢，看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是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如果有拐带的事件， 我们知道这也是刑法的一部分。今天的拐带、绑架这些罪名是相当重的，无论在什么国家，这个处罚的条件都不是太宽容的，因为这个呢是妨碍了别人身体的自由，也从他那里得到许多直接间接的利益。尤其呢，如果是拐带未成年的孩童呢，更加严重，因为孩子本身不能够分辨，而且经过洗脑呢，可能很多从前事情也都忘记了。所以这里讲拐带人的问题，如果你拐带弟兄当奴才带他，而且呢对他相当的恶劣，或者把他卖了，拐带人呢就必致死。那么其实呢，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约瑟就是被他的兄弟所出卖的。当然呢，拐带跟出卖两者之间呢，有一点连带的关系的。这里呢是律法的要求，拐带人的就必被致死，这样便将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那么这里第八节所讲的事情，大麻风的灾病呢，其实立位记里面讲的比较多，这里呢几句话就带过去了。那我就是说了，在摩西讲解律法的时候，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仔细的讲解，还是提纲挈领提一下？那我已经说过，当我们读到整个申命记第二大段，就是摩西第二次对以色列人宣告律法，说明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呢，他是不是每一句话都解释，我们并不清楚。我有理由相信呢，他所讲的一定比我们今天读的要多一点。可能这里讲的大麻风的灾病的问题呢，就是在利未记里面记载的，那么那里的记载是不是拿来重新引用，重新对着新的以色列一代来宣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里呢，如果我们要明白大麻风的事情上面所有的教导呢，应当回到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去那里看，讲到大麻风的灾病，又讲到房子的问题、衣服的问题，讲到很多洁净的方法，用水洗呢，或者用火烧等等的，这里讲的相当清楚、相当仔细的。他说呢，你要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好，第九节，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那么这是因为大麻风所提出来的。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事情呢，是指的米利暗毁谤摩西，因此呢就沾染了大麻风。有一句话说呢，人若得罪父亲呢，父亲向他吐一口唾沫，他要蒙羞七日。这里呢讲到米利暗得大麻风呢，好像神向他吐了一口唾沫一样，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所以这里呢他说，你要留心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很多时候大麻风呢可能是神所用来管教他儿女的一个办法，也可能是指出他儿女的可羞耻的事情。所以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呢，有一点属灵的关键在里面的。今天我们知道大麻风这个灾病呢，从很多卫生的条件来讲呢，只能够预防不让它沾染，沾染了以后呢很难完全康复的，到最后呢会有很多的肢体的末梢、手指头、脚趾头怎么都腐烂残缺不全，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灾病。有很多照顾麻风病人的医护人员，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去服侍这些可怜的人。这里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呢跟条例呢，叫我们深思的时候，不得不说神的律法是全备的。更要紧的呢，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呢，能够看出神的心是怎么样。好，这里呢讲到在出埃及的路上，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摩西把他在这里再次提醒，因为米利暗得大麻风事，我想以色列百姓都知道。好，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十四节、十五节，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与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那么这是一天的工价呢，一天要折算的。那么这些人呢，可能叫做没有隔宿之粮啊，他穷到一个地步，第二天要吃的饭今天都没有着落，需要每天来做工。所以这些人呢对工价是非常在乎的。那么圣经里说，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么有钱的人当然是会雇人来做工啊，因为他的工作太多了，自己一个人做不了，有人做工呢他就有收成。所以这里呢讲到故宫的时候，这些困苦穷乏的故宫，那么有些故宫当然是长工了，在家里面经常有吃喝有住用的，那么当然他也是有报酬的。这个呢跟每日零工所得工价又不大一样。这里主要是指的呢那些靠着当日工资糊口的人呢，你不可亏负他，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城里寄居的外人，都不可以欺负他。那么我们知道呢， 有钱的人要欺负没钱的人是相当容易的，那么没钱的人呢，到最后呢就被激怒了，就可能用行动来报复。那么这个呢，其实常常是有钱的人他不太注意穷人的需要，为富不仁所造成的结果。好，那这里说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那么因为日落的时候应当是算工价的时候。我们看新约里面是这样子，主在那里举了一个比喻，葡萄园的主人呢叫人进来做工，到了该付工钱的时候呢，每人各得一钱，在他离开工地之后呢要把钱给他，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面，所以呢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这边归给你了。他如果说主啊，我已经做一天的工却没有得到工价，那么神纪念这个事情雇工人的人呢就要有罪了。第十六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个呢讲到中国人的连坐法呢是不合理的，因为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前面我们曾经读到一个逆子，悖逆的儿子，一个败坏的儿子成了害群之马的时候，成了在这个同族中间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呢，父亲要把儿子交给本城的长老用石头打死。这里呢我们提到的问题呢，父子的关系，个人为自己本身的罪负责，所以呢不可因父杀子，也不可因子杀父，若是被杀都是为本身的罪的问题，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那么这里我说呢，很多的条例呢都是零零碎碎单独的，我们很难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它的意义，所以只好遇见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接下来看第十七节十八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取妄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那么这段讲的是什么呢？这段讲的跟前面是有点关系的，不过特别是讲到寡妇、寄居的、孤儿这些穷苦无依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身份是寄居的，是寡妇，是孤儿的，多半是无依无靠的，所以一个有钱的人不可以借此欺负他们。你不可向这些人呢屈妄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寡妇的衣裳，因为他所有的就这么一点点，这个比前面的话更严格一点。前面说你的弟兄或寄居的，他还有工作的能力，这个寡妇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工作能力，你拿他衣服做当头对你并没有好处，对他却有极大的损失，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这里的原因呢就是说，你纪念呢你在埃及做过奴仆，那个时候你在埃及寄居的时候在怎么样一种可怜的光景里面，但是耶和华你的神呢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神的话语很有意思，他叫摩西再三的提醒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家的日子。一方面呢，神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不愿意他们在埃及为奴，但另外一方面呢，却又叫他们常常纪念这件事情，还不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羞耻，而是纪念他们的痛苦，并且呢推己及人，叫以色列人知道呢别人在做寄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痛苦。那么我们常常知道呢，有些人说哈，我现在没有钱，等到我有钱了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受过有钱人欺负呢，他可能会有心态说，我将来有了钱一定要松开手来救济所有穷人。这个就是摩西说这些话的用意，因为他们现在有力量能够帮助人。申命记里面别地方也说，你若是有力量能够帮助人呢，你不可以向他们展着手，你要松开你的手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些经文呢，就是指出神要我们纪念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些痛苦，我们需要用仁爱来对待别人。当我们想到自己曾经在为奴之家的时候呢，对于那些受捆锁的人呢，也有极大的同情心。那么这个怎么应用呢？我们当然从罪的角度来讲，如果在埃及为罪的奴仆的话，今天呢，我们看见许多人在流离失所，在犯罪的光景里面呢，就不应该轻看他，应该给他很大的恩典，并且盼望他能够从罪中得到自由。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寄居的，讲到孤儿和寡妇。圣经里面也说呢，神愿意做孤儿寡妇的神，所以这个心意是我们要明白的。十九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里呢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对待孤儿寡妇除了要心胸宽大，不要拿他的当头之外，纪念我们自己在痛苦软弱中间的时候有些实际的需要。田间打禾捆的时候，庄稼若是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那么这个条例呢，我们看见在波阿斯对待路德的事上故意这样做， 甚至呢，从禾捆中抽出一捆，留在地下给他拾取，这是一个神的恩典。所以呢，要留下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个原则呢，甚至在喜年的时候，这个田里的出产，它自生的，不要去割，因为前一年神已经丰丰富富给他们两年的收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把田间所有自生自长的呢，留下给孤儿寡妇、寄居的人来收割，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这是神的恩典。好，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那么这个呢，就是同样的原则。我们看见呢，在新约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基督到了一个无花果树面前，看见树上没有果子，因为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读了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没有结果的时候要有果子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摘果子的时候在前，但是呢，以色列人有这个条例，不可以摘尽树上所有的果子。如果一两个当时没有看见、没有摘呢，就要留在那里。为什么呢？给这些寄居的寡妇，给这些穷苦的人、饥饿的人，到时候可以摘取。所以耶稣呢，经过这棵无花果树前面，看见没有果子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树本身，而是说树的主人太贪心了，把树上所有的果子务必要把所有都摘掉，所以呢，才对这棵树咒诅说：“你永不可再结果子。”这个呢，当然是对主人的一个咒诅，因为他再也不能从无花果树得的利益了。当初呢，他斤斤计较，把每一个果子之后摘掉，现在干脆叫他不再结果子了。所以这个条例说，无论是橄榄树或是葡萄园，剩下的呢，不可以再去摘，要留给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二十二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句话呢，好几次出现，这个原则我们已经说过了。有神要我们纪念困苦的日子，当我们得着尊荣、得着发达以后呢，要纪念那些心受捆绑的人，那些仍然在捆锁中间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生命记》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实际的在新约里面的应用了。《生命记》二十四章呢，我们读到这里就发现呢，它还是大概有一个系统，是什么呢？因为这段圣经里面二十四章里面讲到最多的呢，是做奴仆这个问题。当然这些条例都是为了优惠他们，帮助他们好比第六节讲的当头，那当然也是穷苦的人不得已拿东西来当。十节、十一节也是这样情形。第七节说拐带以色列中一个弟兄当奴才来带他，这也是不合社会公义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十四节以后到二十二节都是讲怎么样对待在他们中间或者寄居的，或者是穷苦的，或者是寡妇，没有依靠的，找不到人撑腰帮助他们的。所以这里呢，很可以说到以色列人中间那种社会公益的心态从哪里来的，怎么样帮助穷困的，帮助软弱的，扶持软弱的。那么其实这也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扶助软弱的，因为主耶稣的心肠就是如此。好，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二十四章中间所讲的问题呢，跟今天也是有很实际的关系的。看完从生命记里面呢，我们也都有学习。好，今天我们讲解《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呢，就到这里为止。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学，再见。